弟兄姐妹们，早上好。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到雅各书4:13-5:9。这个遥控器好像有点不好使哈。最近呢，我在教会的主日学就领受了一个任务，就是来教雅各书。如果你以前读过雅各书的话，你肯定很认同我的观点。雅各书非常像箴言，充满了智慧，那言语也是犀利的，毫不隐藏。它不像福音的其他书信那样充满了福音的教义，雅各书基本上没有，但是它却在生活中的智慧上展现了对福音的认识和实践。那我们这个经文哈有点长哈，但是我想哈，我们还是要来读一下，从4:13-5:9，雅各书。如果翻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嗨，你们有话说。应当哭泣嚎啕，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。弟兄们呐，你们要忍耐，直到主来。看呐，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直到得了秋雨春雨。们也当忍耐，坚固你们的心，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。弟兄们，你们不要彼此埋怨，免得受审判。看呐，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。好的，谢谢。那如果你读了这段经文哈，你就知道雅各的言语是非常的犀利。那今天我们就要从这段经文上来看雅各到底在说什么，那我们生命的主要借着雅各的话语对我们讲什么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我们就借着你美好的话语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愿你的话语就进入我们的心，成为我们生活的智慧，也正像雅各所说的这样，主，求你与我们同在。我们感恩祷告赞美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那要把这两段经文哈放在一起做一个讲道哈，这个胃口是有点大了，因为信息量很多。但是呢，这两段经文呢，有着一个相同点，就是雅各的开头都是以嗨开头。那表明了雅各的一个叹息。那这两段经文呢，虽然讲的一个是有计划要去远行的生意人，另一方讲的是一个为富不仁者，但是他所讲的一个主要的主题都是人的生活目标和生活方式。那我们首先要从这两段经文看雅各的叹息到底是在叹息什么。当雅各听到他的会众这样说，说往 某城里去，但在猪一年做买卖得利，那肯定不是一个人说，啊，肯定是很多人说。所以雅各作为他牧养可能很多教会的这样一个主要的负责人，他觉得有必要对这样的一个信息来阐述他的观点。那在那个时代，是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时代，福音借着道路的四通八达而广传，但是在那个时候，生意也就开始发达起来，贸易借着条条道路通罗马向四散传播开来。然后聪明的犹太人他们知道有很多赚钱的机会，所以他们就说，哦，走吧，我们做一个计划，我们去做生意吧。他们制定出具体的商业计划，时间、地点、期限、目标，他们满怀雄心壮志在各城之间活动，因为真是充满了机会。一个庞大的罗马的帝国，政治安全，好像道路又四通八达。他们说，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正确的机会。很好的计划，让人兴奋，也充满了自由和创业的精神，赶上了时代的步伐。但是雅各却为人的雄心壮志叹息。雅各接着又往下讲，雅各真是很让人扫兴，当人在为这个世界，在为这个自己的前景充满光明的时候，雅各去对他们说，你们的生命是什么？你们还不知道，实际上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雅各是在说什么呢？雅各其实在说，如果你明天就死了咋办？我们没有办法预知明天的事情，生命短暂，更没有人可以逃过死亡。所以在这里雅各展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矛盾，生命的有限性和人的雄心壮志存在着矛盾，让人英雄气短。曾经认识一位老弟兄啊，他的一生读过了非常非常多读的书，如果去到他的家里，你看到的不是各种各样的装饰品，而是一箱子一箱一箱子的书，然后你跟他谈，他可以跟你谈古论今，心里充满了才华，还有充满了他对于人生的感慨。但是他已经很老很老，他虽然在指点江湖，但是你却可以看到他深深的感觉自己的一生壮志未酬。当讲到雅各对生命的叹息的时候，为此我也有深刻的认识。很多的时候我习惯于叫别人叔叔阿姨，当我一叫出口的时候，再仔细一看，那个人的年龄基本上是和我一样的。很多的年轻的弟兄管我们叫大哥，再仔细一看，年龄整整差了一代甚至两代，实际上我们是他的叔叔。但是人如果管我们叫叔叔的话，我们会觉得心里咯了咯楞楞的，我就真是叔叔了吗？就是不服老。但是雅各这里确实有个非常非常强烈的对比，雅各告诉那些人，你们没有考量这个死亡，你们觉得死亡好像压根与我没有关系一样，人的衰老好像你们从来就不会经历一样。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，但人总是不知道。雅各批评的并非是他们要去做生意的那个盈利的动机，而是对生命的无知。所以雅各为人对生命短暂的无知而叹息。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雅各让人思考的是，生命短暂，唯有主的允许，我们才可以活着，才可以做事情。这个就是 基督徒特有的人生观。没有上帝的允许，我们做不了任何的事情。上帝在人类的事物中掌主权，这个不是基督徒的限制。因为每一个基督徒，神的儿女，他都明白我们的父亲要把最好的给我们，但是我们在养育儿女的时候，我们必然给他画下条条框框。这个时间可以玩 iPad 吗？这个电影我可以看吗？孙明的儿女在父亲的指引下，他才可以蒙福。这就是基督徒特有的人生观。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的人，他们要做事，他们不需要寻求神和主的意见，他们想做就做。你说是哦，他们不是做得好好的吗？是的，不信的主的人可以任意往来。但是神最终会对他们有审判，他们幕后见主的时候，他们的审判就来临。甚至很多的人，很多的贪官，很多的恶人，在这个世界上就面临主亲自的管教和审判。雅各要告诉我们的，要从永生的角度来考虑这一生的计划，要寻求上帝在这事情上的许可。要做生意吗？要问你生命的主人。对上帝的罔顾，也意味着对自己的无知。雅各为人对上帝的罔顾叹息。然后我们又进入到第五章。雅各叹息，为一些前面的叹息是为一些生意人，他们有雄心壮志的叹息。到第五章的时候，他是在为富人叹息。那对富人的叹息是更加的严厉尖刻。雅各所面对的这些富人，他们的财富确实很多。雅各在这里叹息到说，这个财富啊，在永恒面前失色了，因为有证据显明，哎，没有办法带到永恒。看了有虫来咬，金银都长了锈，那锈如同火烧，又要吃你的肉。那个景象就好像审判的火，现在临到那些富足人。雅各把这些人在末世在神面前审判的光景都展现出来。所以雅各在书第五章的叹息开始的时候，就是说，这些富足人呐，你们应当哭泣嚎啕，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。那是个可怕的光景。雅各这是在讲基督徒吗？如果你对雅各书有一个很大的范围的了解的话，你知道雅各在这里很大的范围了，包括在这世界上没有信主富得流人的人，富得流油的人，雅各讲到他们的生活，讲到他们的结局，讲到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享美福好宴乐，但是有一天他们跟基督徒的结局是不一样。所以雅各在这里提前就说，你们要哭泣嚎啕悲伤吧。雅各在这里讲的还是隐含了时间的问题。实际上这些人还是对生命无知的叹息。在雅各书第一章十节的时候，雅各就讲到，富足的降杯也该如此，因为它必要过去，如同草上的花一样，太阳出来，热风刮起，草就枯干，花也凋谢，美容就消灭了。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。雅各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？财富是这辈子的事情，我们却要求那永恒的富足。雅各在这里叹息的焦点也不是他们的钱多，而是他们的生活目标，只知积攒钱财。只有一个生活目标，
那意味着这是最重要的，然后所有的其他都排在这个生活目标的后面。
帮我翻到下一页哈，然后我们再来看错误的人生目标必然导致错误的手段。雅各在这里看到这些富人如何的敛财，有工钱，有工人因为拿不到工资而那呼叫的声音已经到达耶和华的耳里，然后这些富人又定了一人的罪，把他杀害。这好像是没有办法的，因为你如果把敛财作为第一目标的话，那何种方式就要为着第一目标来服务，不论黑猫还是白猫，抓着老鼠就是好猫。所以好猫的猫的好坏就是能否完成第一目标。作为我们中国人从大陆来的，你再清楚不过猫的好坏是怎样的。但如果爱上帝是我们第一目标的话，那所有的手段就是要是否讨他喜悦为标准，第一目标一旦错了就全错了。这些人的挣钱手段不是基督徒挣钱的手段。雅各为这些人错误的生活手段来叹息。错误的生活目标也必然导致错误的生活方式。享美福，好宴乐，骄养你的心，雅各在这里写的真是严厉。他描述的一幅景象就是那个在牲畜里养肥的牲畜，然后等待拿到案子上宰杀。当宰杀的日子，竟骄养你们的心。雅各说的严厉，但是这正是这个世界上人所倡导的每天的积极的生活。这不是这个世界的主流的价值观吗？努力的工作挣钱，然后尽情的享受，让我的心畅快，这都是你配得的。为什么今天不拥有呢？但是雅各却说享美福，好宴乐，当宰杀的日子，骄养你的心。雅各为人错误的生活方式叹息。我们已经看到雅各在这里有六个叹息，那这六个叹息，那雅各最终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主旨呢？在四章十六节的结尾，他讲到我们这样的张狂夸口，然后我们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然后在五章讲到你们这些富足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，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，当宰杀的日子，当骄养你们的心。雅各所说的这些都是从上帝的眼光来看，并且雅各所说的这些都是从末世的光景来看。雅各末世的信息十分强烈，所以在最后的结尾的时候，在雅各书五章九节说，看哪，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。审判马上就要临到这些人，所以雅各的叹息是人如何向上帝交代，如何过得了上帝这关。没有上帝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何生活都没有关系，但是有了上帝，在末世审判的时候，你要如何向他交账？你的生活目标，你的生活方式都要向他交账。我们往往对末世上帝要来检查我们的工作，分出绵羊和山羊没有感受。我们弟兄团契哈，就分享我们的压力，说我们呢，在这个世界上
第一大的压力是什么呢？早晨醒来第一件事想到的是什么？想到的是老板给我们的工作，我们要完成的那个 project。 想到那儿，哎，即使佛罗里达外面美好的阳光，我这一天就要 mess up， 我非常非常的有压力。我要赶老板的 deadline， 研究题目我要按时拿出成果来，因为我们要向老板交代。有些人可能没有经历这些，我经历也不多哈，查理出差了，但是我知道他15号要回来，我要向他交账。他是个好老板，我完不成他可以让我过关。但是那最后的检查可是非常非常的严厉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到最后有奖赏有冠冕。圣经也明明说有些人到达上帝那里像经过水火一样勉强过关，连滚带爬，身上还带着烟味。还有些人是不能进去的。所以雅各在这里的叹息代表着上帝的叹息，上帝为我们最后可能过不了关来叹息。雅各在这里没有我们讲什么福音的教义，甚至福音的大道理。雅各说把你的行为拿出来展现出来，让人看到，上帝也以此来看到你可不可以过关。雅各在同我们讲话吗？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认为雅各是对我们说的。我们在美国，在佛罗里达，又不是在纽约，又不是在深圳，又不是北京上海，我们在这里过着安静的生活。大多数人没有开公司做老板，我们已经没有什么欲望了。雅各在这里是对副主人讲的，他们那么有钱，然后又对他们的工人那么的不公义。雅各是对我们讲的吗？我们还是要来反省雅各所说的。我们是雅各所说的富人吗？我们只知积攒钱财，享美福，好宴乐，当宰杀的日子浇灌我们的心吗？我们同雅各那个时代的穷人比起来的话，我们绝对是富足人。因为那个时代大多生活的非常艰苦，很多的人还是务农的，尤其是王国的犹太人。而我们今天钱财大多是略有盈余，过得安稳。所以跟雅各那个时代的穷人来比起的话，今天我们绝对是富足人。我们是新的移民来到美国，我们缺乏安全感，我们没有钱，我们没有事业，所以积攒钱财、事业成功对我们来说就很迫切。不知不觉我们就放松警惕，让这个就成为我们人生唯一的目标。然后当我们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，我们就在当中放松了警惕，沉迷在其中。别忘了雅各当讲这些的时候，他是在一个末世的背景来讲的。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，大多数人都毫无准备，这正是的末世的征兆。当宰杀的日子，十个童女最后只有五个预备好了油。如果按这个比率的话，我们教会有一半的人没有预备好。在我们缺少紧迫感的时候，雅各带给我们警醒。看哪，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。我们在这里新代移民站稳了脚跟，我们在事业上有新的拓展，这是好事。但是我们却离上帝渐行渐远，这就危险了。尤其是我们的心在这样的舒适的环境上正在骄养，我们失去了对神的绝对。我们信主的时候 我们非常热情，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们拼命的服侍，我们想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他。但是过来一段时间，你发现好像有些人在教会就不见了，然后他们的热情就慢慢转移，他们转移到这个世界上去，这是一个危险。我们是雅各所说的狂妄人吗？我们有为明天夸口，不寻求上帝的心意吗？今天的互联网为各种生意提供了无穷的可能性，我们跃跃欲试，但是基督徒却不可以随便行动。在时间的使用上，我们要征求上帝的允许，不然的话我们就是夸口的。在自己的人生规划上寻求上帝的旨意，不然的话我们就是夸口的。我们每个人可能在道理上都明白，在所有的事情上把神邀请进来看看他是否同意，但是在行动上我们并没有这样做。上帝并不仅仅是我们的合伙人，我们挣钱了十分，挣到的钱十分一交给他，这还不能表明他是我们的合伙人。其实他不仅是我们的合伙人，更是我们的老板。凡是寻求他的心意，否则的话我们开了工收不了工，我们在瞎忙活，即使成功，永恒中不算数，今生必要受亏损。我们有什么可以做，什么可以不求神的祝福和允许吗？如果你个人同神的基本关系都保证不了，你还如何扩大你自己的生意呢？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不以生命的角度来看待生命，那意味着你对上帝的无知，也意味着你对自己的无知。我们可能要遭受很重的管教。有位弟兄，他曾经在生命期刊写文章，又在教会一个月四天，基本上天天讲道。但是自从他接手了一盘生意，钱一天天增多，但是服事却一天天减少，在教会中的讲道最后只留为一个月一次。然后当你见到他，跟他谈到神，跟他谈到福音的时候，他无言以对。你看到的是什么？他的灯没有了，他的油没了。每一位基督徒都是点着的那灯，神要让我们来照亮别人，但是神也可以把那灯挪去，因为他自己不要。人生当怎样度过？人若不为神而活是没有价值的，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。所以我们的扩张计划是要往永恒里扩张，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。我们有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如果我们这样的话，我们是在犯罪，这是雅各告诉我们的。很多的人说哈，我不是那位富足人，然后我也没有想做生意，我没有什么野心，我什么都不做，可以了吧，我是一个安分守己知足常乐的人，神就找不到我的差错了。我把神给我的一千两银子埋在地里，金子啊，然后等待神回来的时候我向他交账。这个故事我想大多人都非常非常的熟悉。当这样这个人在交账的时候，你知道他们的结局是什么？我们有知道行善却不去行。 我们是在犯罪。在美国的基督徒，我们知道的太多了。有一个姊妹，牧师给她去辅导，她的生活有问题，然后牧师讲到圣经的每一个方面，她说她都知道。那问题出现在哪里呢？却不去信。我们可能是圣经的百事通，却不是百事行。不知道还好，知道了不去行，麻烦更大，那就是在犯罪。在信仰上，现代社会的信仰越来越倾向于一种感受，我要一个感觉好的信仰。但是要把我们所信的行出来，我们却完全不去实践。那雅各也特别的讲到说，魔鬼也信，但是他却不去按照神的话语去信。在这末世，人生虚妄，但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就是把美好的那属天的品格行出来，信人归向他，他要以此定那恶人的罪，不信者的罪。如果我们不去行，我们也是在定自己的罪。我的信息就快结束了啊，我知道我传讲这样的信息可能对弟兄姊妹很难，但是我今天早晨听我们的诗歌，我所传讲的重要内容都在诗歌里，特别是唐牧师讲到那孕妇，他们是上帝的选民，但是他们却三心二意，他们又拜偶像，然后又来敬拜耶和华。但是神怎么说？我爱你，我要把你归回，我不舍弃你。今天的基督徒，我们都说我们是圣徒，我们不再是淫妇了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不要再三心二意了，我们不再去拜偶像了。但是我们的偶像却是这个世界的财富，却是这个世界的成功，确实你自己，你要按照你自己的心意去行。即使你是这样的淫妇，上帝仍然爱你，爱你和爱我。当我这样说你的时候，我也是这样，我也是三心二意，但是上帝仍然爱我们。他把他最好的，他宝贵的儿子成为罪的咒诅，钉在十字架上，然后他也要向你要最好的，他向你要最好的。你在美国，你在这个世界上最富饶的国家，你已经得到了最好的，然后他要把你最好的献给他，在他面前成为富足。我们的信仰是火热的，是应当火热的，上帝是祭邪的，那我们对他就是要一个火热的心来回应，这是上帝对我们所求的。如果我们不去这样行的话，那耶稣的血就白流了。那哥林多前书说，如果有人不爱主，那他就是可咒可诅的。为什么可咒可诅呢？因为你相当于把耶稣再重新钉在十字架上了。耶稣承担了那世人的愤怒，神对你的愤怒，你现在已经不在审判当中了，神对你的愤怒已经被耶稣完全的承担了。那神对我们的要求，就像我们的诗歌所说的，要我们以爱来。 用你全部的爱，像爱你的事业，像爱你的嗜好，像爱你的自我那样来爱神。这是他要向你所求的，并且他要向你所求的跟永恒来比起来是如此的微不足道。因为雅各书清楚地告诉你，你的生命明天如何你还不知道，但是他已经把永恒都赐给你了。我们唯有有一颗哀痛的心来到主的面前，才可以配他的救赎，可以配他的拯救。我们今天我们面对神的话语，我们太柔和，我们讲了太多的爱，但是雅各书告诉我们平衡的一面，神的审判是严厉的，审判的主已经站在门前了。我还要对福音朋友讲一些，因为这里也有福音的信息。快来寻求上帝，不要犹豫，我们的人生苦短，时间和生命都不在我们手里，没有财富可以带到永恒。寻到上帝天父，那是真正的福气，要尽早在他可寻求的日子来寻到他，因为他已经来寻求你。对摇摆的弟兄姐妹，我刚才已经讲过了，那我想对上帝的工人，我们在这里，神仍然为他留下了7000个爱他的人，在以色列人当中。我们在这里都为神的国辛勤劳苦忍耐默默耕耘的，神给他们美好的应许。弟兄啊，你们要忍耐直到出来，看哪，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直到得了秋雨春雨。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，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因为人没有办法可以定人的罪，雅各也不是要定我们的罪，雅各的叹息乃是表达了上帝对我们的叹息，对我们的哀痛。主啊，你已经在这世界上把那些富足人，那些不信你的人的光景呈现在我们面前，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里边是有福的，就让你的每一个儿女坚定在你的里边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还要劳苦，我们知道我们还要忍耐，甚至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要享受贫穷，但是主，我们是在你的里边，我们是那最富足的。主，就愿你把这富足倾倒下来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经历，可以忍耐，可以劳苦，可以坚定地来跟随你。你的话语必要成就。祷告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